正见广播，少年时空。少年朋友好，我是纯子姐姐。时间过得真快，不知不觉2024年又到了尾声。过了12月31日，日历上的年份就要换成2025了。按理说下一个1月1日的元旦已经是新的一年了，可是在我们中国人的心里却又明明认为农历的正月初一才是真正的新年。那到底哪一天才算新年呢？现在的元旦和古代的元旦是同一天同一个意义吗？生活当中往往有些传统观念的人只记自己的农历生日，年轻人则多记得是公历，也就是阳历生日。我们还发现，如果涉及到诸如公司或个人起名、结婚、开业、出行、占卜等活动，都必须以传统的农历日期为主，不然就算不准。这个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我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改变老祖宗留下的传统历法，而改用现在所谓公元纪年法的呢？这种改变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下面纯子姐姐就把自己所了解到的情况和大家说一说，希望能起到一些答疑解惑、正本清源的作用。如有不足之处，还希望少年朋友及时纠正哟。在1912年以前，我们用的一直是中国传统的天干地支纪年法，不同的朝代又都有自己的年号，以帝王年号来区别不同的纪元。而本次人类文明最早的历法，相传是由轩辕皇帝创立的，因此又叫做黄历、黄历。这两个听起来好像是一个名字，其实不是，一个是黄土的黄，一个是皇帝的皇。它涵盖了天文气象、时令季节，还包含了日常生活中要遵守的一些禁忌。因古代中国以农耕为主，农民的收成关系到国家的安危，而黄历的内容包含了指导农民耕种的节气时机，因此啊，又被称为农历。史记记载了黄帝建元甲子，黄帝元年正月初一，应为甲子年、月、日。后来颛顼帝时期规定了以正月为元，初一为旦，元旦就是正月初一，岁首也就是新年。夏朝的历法也称夏历，都是以正月初一的元旦作为新年伊始的。后来的阴历、周历、秦历则分别以12月、11月、10月为正月。到了汉武帝时期，沿用秦朝的历法时，已出现历法与天象不符的偏差。因此啊，汉武帝下令邓平、司马迁等人，根据对天象实测与长期天文记录共同研定了太初历，校正历法的混淆不清之处。因此汉朝的历法与前不同，被称为汉历。汉历以正月初一的元旦作为新年，这一点与夏朝相同，因此啊，我们的历法又叫夏历，但实际上我们一直沿用的是汉历。所以啊，按照我们的传统历法，正月初一的元旦才是新年。1912年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引入西方的公元纪年法，把1月1日定为新年，但是并没有称之为元旦。到了1949年，中共协党篡夺政权，迫不及待地把两个重要的传统节日变成了党文化的产物，一是把西历1月1日当作一年的开始，称为元旦，二是把过年称为春节。可能有的人不以为然，觉得这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实际上，中共协党这么处心积虑做的事，一定有你不知道的叵测居心。中国人讲天人合一，中国的传统历法与天象是有序对应、紧密相连的，上天的意志会直接体现在世间万物上。汉武帝为什么要校正历法？就是因为历法与天象出现了偏差，所以及时纠正过来。而且中国的文字也是对应天上的象的。 比如元旦本意是初始起源。如果把天象的运转比作一个圆盘，一年365天是一个周期，元旦就在开启新一年的轴心位置。如果把元旦的日期大大的改动了，元旦对应的象就不在轴心的位置了，反之则是邪党发明的春节代替元旦的象了。为什么邪党那么热衷于改历法、改历史、改文字？他就是要把整个天象全部打乱，并强行加上他的邪恶因素，逆天叛道，从此天上地下再无宁日。遥想当年，共产邪党的始祖共工撞断不周山，使得天清南北、地陷东南，生灵涂炭，水患无穷。女娲用神力炼五色石，才勉强把天补上。从此，太阳从东边升起，西边落下，大江大河永远奔腾向东。5000年后，共产邪党的匪首毛泽东又借尸还魂，摇旗呐喊，不周山下红旗乱，欲与天公试比高，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叫嚣打烂一个旧世界，建立一个新世界，在中原大地再次卷起腥风血雨，百年间残害了这片土地上的每一位华夏儿女，以致在今天整个宇宙大结局的前夕，把全人类推向了毁灭的边缘。尤其是在共产邪灵面前发过毒誓、加入过党团队的中国人，更是危险至极啊！共产红魔不除，天下众生无望。天性，创世主亲临人间，把救世的大法红传。为了救度被红魔绑架的中国人，创世主网开一页，在天灭中共之前，只要声明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并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就能免于即将到来的大淘汰。下面我们来听歌曲《最后的救度》。
公交车站，人在张望，把土誓也再次一方、啊、要把真相告诉他们，不知怎么把话去讲。
在美国上个月的竞选活动中获胜的川普总统，在此前的集会活动中多次强调，如果他不能重返白宫，美国就将成为社会主义国家。众所周知，西方社会一直把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视为洪水猛兽，绝大部分的西方人对共产党都嗤之以鼻，但很多中国人却不知各种原因。那是因为在西方社会，人们都知道共产主义就是撒旦主义，共产党信奉的是魔鬼，所以才人人喊打，避而远之。然而中国人从小就被洗脑、被灌输，再加上严密的信息封锁，把共产主义当真理，把马克思当圣人，连死了都说成是去见马克思， 但马克思究竟是怎样一个人呢？在莫斯科的马克思研究所里有100多卷马克思写的文字，但只有13卷出版了，其余的90多卷为什么不出版呢？因为那里边暴露了马克思的真实面目。在英文版书籍里，马克思和撒旦揭示了令人震惊的真实历史。作为共产党老祖宗的马克思从来就不是无神论者，他早年曾经是基督徒，后来加入魔鬼撒旦教。他仇恨全人类，仇恨中国人，他宣扬共产主义的唯一目的是毁灭人性，毁灭人类。马克思在大学时代加入撒旦教后性情大变，在诗中他承认与撒旦签了契约。马克思在《演奏者》一诗中写道，地狱之气升起并充满我的头脑，直到我发疯，我的心完全变化。看见这把剑了吗？黑暗之王把它卖给了我，为我抽打时间并给我印记，我的死亡之舞跳得更加大胆了。马克思不敢承认自己是撒旦教的信徒，为了掩盖，他谎称自己是无神论者。马克思也不敢公开直接地宣传撒旦教组织的思想，他结合高级知识分子的文化语言论述了一个邪恶共产主义的理论。他谎称要建立一个什么人间天堂，实现方式是用暴力打碎一切旧有的传统和体制，否定宗教和道德，消灭家庭，消灭民族，取消祖国。共产主义所到之处鼓吹仇恨与暴力斗争，让穷人杀富人，人们互相残杀，让人失去善良本性，获得邪恶党性。在过去的一个半世纪以来，给人类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仅在中国共产党发动的历次政治运动中和大跃进造成的大饥荒中，就造成8000万中国人非正常死亡。过去人们曾经疑惑，既然共产党讲无神论，而共产党宣言中开篇为什么写着这样一句话，一个幽灵，一个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马克思的真实面目被揭露出来后，让我们清楚看到，这个幽灵显然就是撒旦魔鬼的幽灵。揭露中共邪恶本质的奇书《九评共产党》一针见血地道出，共产党宣言被共产党注入的是一个反天理、灭人性的邪恶生灵，他的使命就是要用暴力颠覆人类社会。为什么中共强迫人们从小加入他的组织并发毒誓，把生命和一生都献给他呢？因为人们一旦加入中共的组织，成为他的一员，那么他所做的一切恶事就要算你一份。在上天要惩罚他时，如果没有声明退出中共组织，就会成为他的牺牲品。马克思在一首诗中写道，我年轻的双臂已充满力量，将以暴烈之势握住并抓碎你，人类。黑暗中无底地狱的裂口对你我同时张开，你将堕入去，我将大笑着尾随，并在你耳边低语，下来陪我吧，朋友。一位学自然科学的老先生，是个老党员，还当了半辈子的马列主义教研组长。在读了《马克思和撒旦》一书后，老先生说，吓得我出了一身冷汗，原来我加入的是魔教。他把文章从网上拷贝下来让家人看，然后全家人都声明退出了中共邪党组织，抹去了兽的印记，选择了光明的未来。少年朋友，你三退了吗？如果还没有，纯子姐姐在这里告诉你，赶紧退出你曾加入过的党团队组织，心中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你就会逢凶化吉，遇难成祥，拥有一个美好光明的未来。
公交车站，人在张望，法图誓约在此一想。 归航，千年等待发船航，不忘相约一同归航，不忘相约一同。
少年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